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开始讲解上行之诗，共有15首。上次他提到诗人怎么样在急难中哀求神，然后讲到要举目仰望主，仰望耶和华的殿。这次查克老师要分享的其中一首诗是诗篇第123篇。这首诗挺有趣的，因为他多次提到眼睛。好，请打开诗篇第123篇第一节，请留意听查克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从中呢能够得着属灵的造就。我们来继续分享旧约的诗篇，请翻开诗篇第123篇。以色列百姓仍然期待在耶路撒冷聚集，一起敬拜主。诗篇123篇的第1到3节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那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呀，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就是说呢，周围的人都蔑视我们。诗篇123篇第4节说，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因此耶和华呀，我们的眼睛仰望你，你是住在天上的神，我们定睛在你身上，而不是仰望那些在我们周围让我们难过的人。在经历试炼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定睛在主的身上，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呢，许多时候我们却因为仰赖人而陷入到人际的冲突中，以至于我们需要防范对方下一步的行动。因此呢，最好是定睛在主的身上，如同仆人的眼睛怎样仰望主人的手。仆人呢，总是会时刻留意啊，尤其是在用餐啊或者别的时候，当宾客到齐了之后呢，仆人一直都要注意主人的手，因为呢主人会做一些手势啊，仆人要领会主人的意思。仆人的职责呢，就是要不断的注意主人的指示。女仆人呢也是一样的，她得时常留意女主人的手，因为呢女主人会向她招手或者打个手势，而不是对女仆人说话。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啊，这真是个好办法。只要单单定睛仰望主，你不要去留意那些无意义的东西啊，也不会伤害到你。诗篇124篇的第1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然了，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写出自己的诗篇。我们会说，如果不是主帮助了我，我告诉你啊，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了。诗篇124篇的第1到5节说，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哎呀，许多时候呢，如果不是神的帮助， 如果不是神的力量，如果不是神的能力来支援了我们，我们都要彻底的消灭了。我们呢，绝对不可能走到今天。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第十节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呢，你要注意，神过去怎么样帮助了我们，将来呢，也会照样的帮助我们。神帮助过我，而现在神正在帮助我的这个事实，恰恰是他将来要帮助我的保证。如果不是神帮助我，我现在呢，就不会在这儿了。诗人呢，因此发出了称谢的话。诗篇124篇的第6到第8节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络里逃脱，网络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这里呢，再次提到神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们的神的名叫做耶威，他是创造天创造地的主宰。我们得帮助是在乎耶和华的名，耶稣的名是大有能力的。根据《使徒行传》第3章的记载，彼得在伸出祷告的时候上圣殿去，在殿的一个门，那个门呢名叫美门，有一个人呢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要求进殿的人呢周济他。今天呢，你如果到以色列去，就会看见在圣殿门口有许多呢身体严重残缺的人啊，有瞎眼的、瘸腿的、患麻风病的等等等等，他们还在门口那儿要饭呢。那里有很多的乞丐啊，其中一个是生来瘸腿的，也在那儿要饭。他呢，当时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去了，他就求他们周济。那么彼得对他说：“嘿，你看我们。”那瘸腿的人就留意看他们了，伸出手来，以为啊会得到什么了。但是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耶稣的名字是带着能力的，那个生来瘸腿的人呢，立刻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圣殿，走着跳着赞美神，因为他呢经历到耶稣名字的大能。箴言书第18章的第10节里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许多时候呢，我因为呼求耶稣的名而得着了平安，当受到了威胁，处于危险之中，我就立刻呼求啊，主耶稣啊。耶稣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是约翰福音第16章的24节。在约翰福音第14章的13节里也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耶稣的名字呢，充满大能，因他就是创造天地的主宰。当然，耶稣就是耶威书啊，或者约书啊，这是神的名与希伯来文的救恩这个词语啊相结合而成的。因此呢，耶和华或者耶威这个意思呢，就是救恩。好了，我们继续来分享。诗篇的125篇，诗篇125篇仍然是以色列民 上耶路撒冷时候唱的诗歌。诗篇125篇的第一节说，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耶路撒冷呢，就是建造在锡安山上的。诗篇125篇的第一节又说永不动摇。橄榄山呢，不会永远长存的，但是锡安山将永不动摇。将来呢，橄榄山会在一次强烈的大地震中，从中间呢分裂为两半。那时候呢，耶路撒冷将产生一个新的山谷。现在那里呢，就有新嫩子谷、吉伦谷和泰罗波恩谷，他们在耶路撒冷城外呢，汇合成为新嫩子谷。但是将来，当橄榄山从中间裂开的时候呢，在耶路撒冷将产生一个新山谷。当然了，这会在耶稣再来，脚踏在橄榄山上的时候发生。地质学家们呢，已经发现了在橄榄山中间有一道大的断层。我不认为这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就算是没有那个断层，我们的主也能把它分开。实际上呢，它会裂开成为一条地下河，这条新的河呢，要从耶路撒冷涌流出来，从新的山谷一直流到死海。实际上呢，新形成的河中所流出来的清新的河水，将给死海呢注入了生机，里面呢甚至能够养活鱼啊，它将成为一个新的渔业中心。锡安山则永不动摇。诗篇125篇的第二节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城，神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假使你站在耶路撒冷，你向南看呢，就是锡安山，向北看呢是斯科普山，向东看是橄榄山，向西看是各个他山。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城，神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诗篇125篇的第二节说，从今时直到永远，神的百姓呢被神围绕着。使徒保罗当年就站在希腊马尔斯山的亚勒巴谷中间啊，对以波古罗学派的哲学家们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看到你们敬拜很多的神明，你们凡事敬畏鬼神，你们敬拜各种各样的偶像。希腊人呢会将所有的东西啊神化，比如说啊太阳啊月亮啊星星啊，这都是他们的神，他们将所有的星座行星都看作是神来膜拜，甚至将感情也当作神来下拜。因此呢，他们就有爱神呐、仇恨之神呐、恐惧之神呐、欢乐之神呐、悲哀之神呐、痛苦之神呐等等等等，漫天神佛，你能想象出来的任何东西，他们呢一概都当作神来膜拜。那么有一个人呢，突然就生出一个念头了，哎呀，或许我们还漏掉一个什么神，可能我们没有想到他呢。于是呢，他就筑了一座坛，上面写上喂食之神四个字。他们战战兢兢地对那个还没有认识的神说，哎呀，无论你是谁呀、无论你在哪里，我们呢都不敢冒犯你、忽视你，请看我们在这里呢还设了一座祭坛来敬拜喂食之神。使徒行传第17章记载，保罗对雅典人说，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在城里四处溜达，左看右看的时候呢，留意到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不认识而敬拜的啊，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位神呢就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换句话说呢，神围绕着我，我活在他里面， 我怎么生活，怎么行动，我的生存全都在乎他。当年呢，巴比伦帝国时代，伯沙撒王当政，有一次啊，在王的筵席上，墙上呢突然出现了奇怪的文字，但以理被带到了伯沙撒王面前，要给王解释墙上的文字。但以理对王说，伯沙撒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全都赐予你祖父尼布甲尼撒，但是呢他心高气傲，神呢就让他疯癫了一段时间，直到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但以理又说，王啊，你的生命气息是在这位神的手中，而你呢并没有荣耀他，神围绕着我们，我们的生活气息都在乎他。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城，神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神呢围绕着你，也围绕着我们。诗篇139篇说，耶和华呀，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诗人又说，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呢就是被神围绕的意思。在我的一生中，神总是在前面引导我，回首往事，我总能看到神的恩手在带领着我。即使过去我对神不感兴趣，但是呢他还是围绕着我。你的生命也一样，在神的怀抱之中。诗篇第125篇的第3到第5节说，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耶和华呀，求你善待那些未善和心理正直的人，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这里呢再次提到百姓在所居住的城市所面对的难处，他们盼望能再次经历神的同在。好了，我们继续分享诗篇126篇。诗篇126篇第1节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或者说呢，当耶和华真正让从西安被掳的百姓得自由的时候，诗人在诗篇126篇的第1节继续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啊，他看到神在他的教会中的作为，真的就像在做梦一样，事实呢还真的是难以理解。有趣的是，史牧师说啊，每当做梦的时候，他总是梦到自己回到许多年前所牧养的那个教会，他呢还在打拼，还在努力的挣扎，梦到自己怎么样怎么样了。哇，当他一醒过来才发觉，哎呀，对不起啊，这只是一场梦，不是真的吧。他们看到了神荣耀的作为。因此呢，诗人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看到神的作为，他们是何等的激动，真的是难以相信这是事实。诗篇126篇的第2节说，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哇，能够为神所做的美事欢喜快乐，有这种喜乐和自由，为神的作为而欢喜，那真是太美妙了。诗篇126篇的第3节说，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接着呢是诗人的祷告。诗篇第126篇第4到第6节说，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我认为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里讲的呢，是有关事工的情况。耶稣讲到播种的人撒种的比喻，他说呢，有的呢撒在路边，有的撒在石头上，有的呢撒在荆棘里，有的就撒在好土中。耶稣把田地呢比作了这个世界，把种子比作神的道。我认为诗篇126篇的第六节这里说的恰好是相同的情形。诗人说，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我们出去传播福音的时候，所怀的态度啊，特别重要。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第七节里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着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荣耀的宝贝，神的道才是荣耀的宝贝。基督的福音，神的道，住在我这个属世的瓦器中，是耶稣基督住在我里面。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宝贝，竟然住在我这个既卑贱又平凡的瓦器之中。这个属世的瓦器是一个陶罐，它呢是由泥土做成的，由陶土做成的。可是呢，神竟然拿他荣耀的宝贝放到这个普通的破旧瓦罐当中。任何时候我要认为这个罐子很重要，那我就是疯狂的。神做了不可思议的事，为了让我们不荣耀这个瓦罐，不荣耀这个器皿，而是荣耀在它里面的宝贝。神要我向周围有需要的世人彰显他的爱，好让他们受神所吸引，而不是被我所吸引，好让他们被神所得着，而不是被我得着。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儿。欢迎弟兄姐妹们经常能来信，我们一起来探讨真理，彼此分享读经心得。我们下次呢继续会查考诗篇，请到时候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圣经教导我们要留心自己的态度，因为神已经把宝贝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这些卑贱的器皿能够与周围的人分享神的爱，使荣耀归给他，而不是归给我们。好，一会儿查克老师呢会回答听众的来信，请您继续的留意收听。好，现在是问与答的时间，有位听众朋友这样问的，亲爱的查克老师，从媒体中我们看到美国举行过总统大选，很多主张民主的人士呢称为那些共和党的人为有道德的右翼保守基督徒，难道这表示美国多数基督徒都应该是共和党党员吗？圣经对于怎么样选择加入一个党派有提供什么样的指引吗？
美国的选举制度呢是挺有趣的，他们的公民通常呢投票给代表他们的人，如果这些候选人代表着某些群体，那么他们就被称为民意代表。选民呢必须确定这些候选人在相关的问题上的确是代表自己的观点和感觉， 所以呢，他们必须认真的监督这些候选人，确保他们是代表自己来竞选的。至于那个候选人是属于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呢，这倒不是太重要，只要他们是真正代表选民来制定法律，那就行了。
谢谢查克老师。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关于圣经或者是信仰方面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给查克老师，他很乐意的为你解答。下回查克老师将继续的讲到我们要向有需要的世人传福音，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